其二，世界虽然残酷，我们还是有很多人事物值得相信。在日出时醒来，写给不再相信世界美好的你。被海风吹冷的热可可和大浴巾。你如果告诉我说，你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一点也不惊讶，更不会怪你如此的负面思考，如此的消极，因为这一切的怀疑其实都是合理的。没有经过怀疑和反抗的天真乐观，往往容易成为自我安慰的催眠而已，像一阵风是留不住的。我最近几乎婉拒了所有的演讲邀约，我常常陷入一种莫名的悲伤情绪。我如何能强颜欢笑，故作积极状呢？在这许多邀约信中，有一封引起我的注意。对方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咨商师，在一所大学从事心理咨商工作多年。他说，现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越来越难以捉摸，他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但就去年一年，他经历三件学生自杀事件，他很痛苦，他不明白这些年轻的生命到底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关卡，为什么在他们生命的终点多是以失败者的面貌认同自己。他读过一篇我写的关于失败的文章，感到内心澎湃，希望我能去学校做一场演讲。我迟迟没有回复，因为我不是生命导师，也不是励志作家，我只是一个勤劳的探索者。我不知道要如何说清楚、讲明白人生的所有道理。我就从一个短暂的瞬间说起吧，关于一杯被海风吹冷的热可可和一条大浴巾。记得那是游轮之旅的第二个夜晚，当时游轮正朝着东南方行驶，时间又少了一个小时，日出时间变成是7:13。这时我醒了，我赶快翻身起床，想看海上的日出奇景。可是整个海上全是浓云密布，并未见到日出。但我还是不甘心地朝东方拍了几张照片。陪伴我的是逐渐变暖的海风、船破浪前行的声音，和一杯弟弟去酒楼甲板取下来的热可可。我原来还想爬上酒楼甲板看日出，弟弟说他刚从酒楼甲板下来，工人刚刚把甲板洗了一遍，湿湿的很滑。他听到两个老人聊天说，微雨的黎明不会有日出的美景。弟弟递给了我一条大浴巾，说阳台的椅子湿了，可以用这条大浴巾擦擦。我把面向窗的帘子放下半片，怕惊扰了熟睡中的犬犬。这一夜我的睡眠很短，我在3:37醒来上厕所，如果少掉一小时，竟然和昨天夜里第一次醒来的时间完全相同。当我们将自己放空时，生理时钟和大自然竟然是同步掉的。7:38，原来东南方那片橘色的晨曦瞬间消失，海上下起雨来，雨丝扫过我的脸。我用弟弟给我的大浴巾略微擦拭自己的脸，如同擦掉醒来前的两个很淡很轻的梦。这两个梦都是我婉拒了不同的邀约，对方很不悦，对我大发脾气，我感到很内疚。8点，天终于蓝成了一大片，浓厚的白云从原本的天空背景跳出来，成了天空的主景，隐约可见阳光反射在云端的角落，天空终于完全的亮了。正如那两个原本以为无聊到让人想赶快擦掉的梦，在我脑海亮了起来。越是寻常无聊的琐碎梦境片段，越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心情。 从去年，从前年，从很久以前的过去，再到今年，甚至到很久以后的未来，我们仍旧会在这样挥之不去的情绪中起起伏伏，懊恼、遗憾、失落、自责、愤怒，所有负面的情绪都源自于对自我的不确定和被紧紧捆绑的感觉。这两个琐碎的断梦其实是极有启发性的，它反映出我的焦虑和缺乏自信，反映出我想讨好别人的性格，反映出我深沉的自卑，反映出我强烈渴望被人尊敬、被人爱慕，这些都是过去成长过程中被埋进生命的土壤里渐渐茁壮长大成荫的种子。之后我再也没睡着，清醒，一如进入深层的梦境，一个自己无法觉察的潜意识的世界。我喝了一口已经被海风吹冷的热可可，就像是喝下了弟弟的温柔和慈爱，他的温柔和慈爱不因海风而变冷。我觉得眼眶有点热，用弟弟给我的大浴巾擦拭眼睛，那么大的浴巾可以承受一生一世的眼泪。当我借由梦境一再看清楚自己深藏最底层的心绪时，外在的世界忽然变得一片清朗美好。让爱更自由，就是在海上航行的这个夜晚，在我清醒着的当下，忽然看清楚了关于爱和被爱这两件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弟弟在旅途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虽然是群居的动物，但是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在精神层次上自给自足，能享受独处和忍受寂寞。我现在几乎已经能做到了。这个清醒的夜晚，我不断地想着这句话的意义。当一个人在精神层次上自给自足之后，他的爱会变得非常自由。他可以爱别人，但是不求回报。他在爱别人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和满足。如果只是因为想得到别人的爱才付出，希望能有更多回馈的爱，爱就成了一种占有和权利。爱不应该是一种权利和控制，更不应以爱之名向你所爱的人进行勒索。爱的本身就是一切，爱会产生牵挂和负担，但不会产生怨怼和仇恨。如果你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先把自己的人生过好。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爱别人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能够在精神上自给自足。这样的爱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不断地透过勒索和试炼的爱不是真的爱，只是源自于缺乏自信，源自于焦虑不安，源自于想要权力和控制。爱如果可以更自由，人生会不会有更多的宽恕与和解？世界会不会让人觉得更美好？但是很多人却受困于自以为是的爱，产生疑惑、迷惘和痛苦，甚至过不了关，自我了断。8:50，白云下沉至海天交界处，天变成完全透明的蓝。今天应该可以登陆美国最南方的岛屿 Key West 了。我听到弟弟对发烧的犬犬说，如果不舒服就不要去 Key West。 犬犬说他很想去，因为去年风浪太大没有登陆，这一次再来一定要去岛上看看。我知故我信，又是一个见不到日出的清晨，但是7:03日出时间前，我还是自然醒过来了。 弟弟问我是不是要看日出，我答非所问地说还好，这是全全的回答方式。我说还好的意思是不再那么在乎有没有亲眼见到日出了。这段在海上生活的日子，我已经能在日出的时间自然醒来，这是我身体的重大改变。我喜欢这种感觉，没有看到，但是知道，知道太阳升起了。知道是很重要的，那比体验还重要。很多人有过很多体验，但是因为不知道体验背后的知识和意义，再多的体验都无法让生命增加能量。记得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放着显微镜、望远镜和地球仪三样东西。不管将来他们长大后要从事什么专业工作，我希望他们透过望远镜探测星空，可以知道宇宙的浩瀚，知道人类的渺小，知道宇宙和人类之间存在一种未知的法则。透过显微镜看到肉眼看不到的动植物，知道人的肉眼多么有限，知道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依存关系，接受人不是地球主宰的事实。透过地球仪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知道互相尊重，扶助弱势，珍惜自己文化的重要，知道不要看轻别人。知道这些道理后，我们会虚心，我们会勇敢，我们会相信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我们会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只要我们相信。海天之间，橘色的光已经被点燃，像是千万艘王船起放，但立刻被海水浇熄。王船只能抑郁地焚燃闷烧，在船舷左后方。船往南行，驶离美国，驶离墨西哥湾，航向更南方加勒比海上的英属大开曼岛。不久，太阳如熊熊烈火，将原本遮蔽的灰色天空烧出了一个大洞。瞬间，整个天空都被烧融化了，天终于完全亮了。这一夜的梦比较明亮，如今晨的日出。梦里，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也配合出版了一本新书。相关人员向我简报整个行销计划。他们说，我们的气势将如汹涌的潮水般挡也挡不住，所有的助力将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将获得最大的成功。我觉得很心虚，很恐惧，我希望这一切要低调。对于成功，我不再像年轻时那么的狂喜和期待，更不像中壮年时那么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于理直气壮。我知道成功不一定会让世界更美好，我相信真正通往美好世界的道路是要更谦卑、更感恩。梦境表达了我的真实心境。带着国旗进教堂。我们这趟旅行的总规划师其实是全全，弟弟只是他的执行长。全全的世界很简单，他要的东西并不多，但是非常坚持，坚持到让别人得顺从他的意志。游轮之旅结束后，全全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要参加休斯顿湖牧教堂的礼拜，听牧师讲道。全全喜欢听牧师讲道，他讲道的内容被人称为成功神学，强调只要相信，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演讲过程总是洋溢着乐观、入世、神机、恩典的欢乐氛围。我们一行五人起了个大早，从休斯顿的旅馆出发，前往湖牧教会。全全手中拿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弟弟告诉我说，全全是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大伯和二姑姑是来自台湾的，这也是他的坚持。这是整个教会里面唯一的一面国旗。全全在路易斯安那出生， 他熟知美国的历史和地理，却也知道他的爸爸和妈妈的家乡是台湾，他们还有很多亲人都是住在台湾。所以当他在媒体上阅读到少数有关台湾的新闻时，会非常的忧心，忧心台湾未来的前途，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不确定。他的忧心往往超越住在台湾的台湾人，所以他坚持要拿着国旗进场。我戴着一顶有点像军人般的墨绿色帽子，背着一个在旅行途中一直跟着我的大背包走进教会。我这般有点像恐怖分子的模样，立刻引起了一个外貌和蔼可亲的接待人员的注意。他拦下我，并且用无线电对讲机通知安全人员，要求检查我的背包。他从我的陌生表情感觉到我是第一次踏进这个教会，善意地提醒我说，等讲道结束后，牧师会在门口接受排队签名。虎牧教会是全美国最大的教会，他们买下了原本是休斯顿火箭队的球场，整个会场在企业化的经营下戒备森严，井然有序。虽然我通过了安全检查，但是我的心情依旧像是个来观光的旅人，观察台上唱着圣歌的人和台下跟着唱的观众们。我不是来朝圣的信徒。我注意到坐在我的前排一位年轻的黑人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为了让他们能安静地听完全场的讲道，他还带了食物和玩具进来。坐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对很年轻的白人夫妻，他们之间夹了一台婴儿车，里面躺着一个咬着奶嘴的可爱婴儿。牧师今天讲了几个小故事，一些是关于他家族的，一个是关于自闭儿的。他反复用了洪水这个字眼来形容上帝给予人的恩典、复原和医治。他说，只要你相信，上帝给予你的将如洪水一般源源不绝而来。一如往昔，台下的观众们被牧师动人的演讲激励着，有人鼓掌，有人赞美，有人喜极而泣，圈圈一度还激动地挥舞着国旗。我注意到那两个黑人小孩在抢一支签字笔，不久其中那个比较小的终于放声大哭。坐在最外面的工作人员立刻起立，黑人妈妈迅速带着两名幼儿离开了现场，双方非常有默契。讲道结束后，照例会请台下有感动但是尚未受洗的听众起立。那对带着婴儿来的年轻夫妇和许多人都站了起来，我和过去一样没有站起来。我没有站起来，不是因为不相信牧师说的那些话，在我过往的人生经验中，甚至经常发生牧师口中那些像奇迹般的事情。我没有站起来，只因为我无法在群众那样如痴如狂的歌声和赞美声中起身，我不想受到外在环境和气氛的影响。我要保持不断的怀疑，因为只有透过怀疑，才能使我的相信如磐石般坚定而持久。我在日出时醒来，知道此刻我正在一趟遥远的旅行中。世界虽然残酷，但是阳光永远是那么温暖。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感觉竟是如此的美好。我们还是有很多人事物值得信赖。我们得学着相信自己的选择，学着相信自己，这样才能相信这世界的存在是有它永恒不变的法则。Thank you.